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撒母耳记下的第19章，同时也是我们这系列灵城小故事家庭悲剧的最后一讲。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亚沙龙死后，大卫究竟是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意识到他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实就在他的整个家庭悲剧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卫在许许多多处理家庭问题的事情上面是很不成熟也没有经验的，而且在他的各种各样的错误的延伸当中，会让我们不断的去思考，其实只要我们一生愿意随时到神的面前，那无论我们在任何一个年龄层都可以学到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所以在整个家庭当中，无论我们现在是年纪多长的长辈，或者我们还是一个孩子，我们都可以透过大卫的一生来学到神他特别希望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需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所以特别期待借着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还有经文的分享，能够让我们全家人都有得着。亲爱的小朋友们，上回我们说到狡猾的鞋匠又想到了另外一个诡计，想要用欺骗的方式能够尽快的把农庄卖出去。嘿，真没想到啊，这世上愿意被骗的人还真不少呢，尤其是对自己的财富有虚荣心，特爱炫富的人，或者是心里面总想着迅速发家占点小便宜的人，在这一刻就通通都坐不住了。哎呀，张员外，听我的，没错的，这绝对是风水宝地呀。
风水宝地，我怎么知道你有实际的例子吗？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原来在这儿的那两兄弟啊，现在早就已经都云游四海去了，钱太多的花不了啊，所以他们就白白的把这个农庄给了我呀，做礼物孝敬我这个师傅的。
真的真的，你要听他的，我的确是亲眼看见的。
是的是的，我们都在场。的确是没花什么钱的，两兄弟就给了我们老板了。
在狡猾鞋匠的这一群乌合之众一般的打手的积极配合之下，大家居然渐渐开始相信这毫无道理的谎言了。
张员外呀，我尊贵的张员外，你想清楚了吗？我其实呢是一个大度的人，我不需要你分你的一半财产给我。哎呀，我觉得万贯就差不多了，这对你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像您这样尊贵的人啊，这根本就提不上台面呢，您说是吗？今天如果我们两个这桩交易成了， 我要在这个城市为您竖起一座丰碑，我要称你为世间第一才子。
第一才子，这话怎么说？
您看您啊，是第一拥有最高财富的人，是拥有最高才智的人，也是拥有最多才能的人，并且啊，将来你拥有了这个风水宝地之后，那你可就是财源滚滚，人才济济呢。您说这世间第一才子不就是非您莫属吗？人群当中，但凡只要有一点点清醒的人，都听出了鞋匠的一派胡言。但可笑的是，那膨胀的张员外啊，想都不想，挥挥手就让自己的家仆送给了鞋匠10000贯。狡猾的鞋匠扔下2张地契，毫不留恋地立马收拾了东西，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离开了这座城市。等张员外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2张地契上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唯一出现的名字就是2兄弟以及那逃之夭夭的鞋匠的名字。怎么办呢？乡里乡亲就建议张员外啊，张员外，你只能够把2兄弟请回来帮你打理这个农庄吧，也许还会有好的收成呢。就这样，2兄弟接到了消息，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最终也从张员外的手中赢回了他们的钟爱的农庄。对于张员外来说没有什么价值，可对于2兄弟来说，这是他们的家。从此以后，他们在农庄里彼此相爱，彼此信任，认真地过着他们的每一天。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下》19章是一个悲剧的结束，就是亚沙龙之死，让大卫痛不欲生。而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却以一个美好的结局告终。其实我们的人生呢，有悲欢离合，有些时候是喜剧，有些时候是悲剧，而更多的时候呢，是我们透过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充满悲哀的世界，却能够仍然有喜乐，仍然有盼望。的确，如果没有神的人生，哪怕我们家财万贯，拥有一切，仍然摆脱不了悲剧的结局。而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一生都紧紧地依靠他，哪怕我们仍然会经历所有人间的生老病死，眼泪、悲哀、痛苦、疾病，但是最终等待我们的呢，却一定是美好的结局。今天我们看到亚沙龙死后，大卫痛不欲生，他什么都忘记了，他只想要哀嚎他自己的儿子，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忘记了神的旨意，神的应许，因为他只看得到亚沙龙作为儿子给他的一种情感上、肉体上的一种满足，所以他为他的儿子忧愁痛苦，不顾神的百姓、神的公义。而且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他却忘记了自己作为神眼中那个得胜君王的一个职责，所以他使他的整个军队的得胜的欢乐变成了悲哀。我们可以想象吗？本来是一个喜剧，在所有的百姓和军队的士兵们一鼓作气得胜之后，他们正在快乐的时候，却看到他们的王无比的痛苦，甚至要以死来代替自己的儿子的死亡。大卫陷在自己肉身的情感当中不能自拔，但是这个时候神就在他的身边放了一位提醒他重新能够战胜自己的本相，战胜自己的本性的，那就是约雅。
当约雅把神的旨意向大卫陈明的时候，他就把大卫从愚昧当中唤醒了。虽然呢，约雅这个将军常常会体贴大卫的肉体，但他其实是最了解大卫的本相的，他也最敢在大卫的面前说话，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用他作为一个器皿来去唤醒大卫。所以约雅一番言辞激烈的话，就让我们看到说，神会用我们身边一切的人，无论是责备，是激烈的，是批判的言语，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回转归向他。在这章圣经当中，大卫表现出的良善常常让我们觉得没有边界，但是这毕竟是他按照他的本性在做各种各样的选择。大卫的确是一个良善的人，但是在这章圣经当中提到了另外一位叫做米非波设的一位瘸子，他身体上非常的软弱，他的心灵却是所有这一章里面提到的人物当中最强健的。他忠于大卫，以神的旨意不受拦阻为喜乐，虽然肉身是瘸腿的，但是他在心灵里面真正的刚强柔软，而且真正的有智慧。因此我们看到，凡是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做出人生抉择的人，他们的人生就是一出又一出的喜剧，而凡是随着自己的本性做出决定的人，最终他们会落在悲剧的结局当中，好像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一样。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就要和爸爸妈妈来讨论，到底大卫和米非波设的良善有什么区别呢？良善和没有原则的爱有没有区别呢？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喜剧的结局，还是在神的眼中一个巨大的悲剧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故事与你的心意结合，就是最终的喜剧。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痛苦和挑战，最终我们都要欢喜快乐。求你帮助我们做讨你喜悦的决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哎，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拿俄米劝路德改嫁。我们在上一集中听到了路德是如何遇见波阿斯的故事，那接下来他们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波阿斯是一个大地主，而且非常非常有爱心，面对路德这样有需要的寡妇，不但没有阻止他捡麦穗，还主动给他食物，又交代仆人要让路德多捡一些，这些啊都表现出波阿斯是一个好人。再者，他都是以上帝的祝福送给他的工人，也祝福路德，这也表现出波阿斯是对上帝非常信赖的人。 他也是一位认识上帝的人，更多的说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路德遇到波阿斯之后，不但有麦穗可以捡，还吃了一顿大餐。他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很感谢波阿斯，因为啊，他是外族的人，波阿斯这样对他真的是天大的恩惠。路德回到家之后，就把他遇见波阿斯的事情全部全部都告诉拿阿米。拿阿米就对路德说，愿不断施慈爱给活人和死人的耶和华赐福给他。拿阿米又对路德说，其实啊，这位波阿斯是我们的亲人，是有买赎权的一位近亲呢。诶，那什么是买赎权呢？原来呀，在那个年代有一条律法叫做近亲赎买者的条例，这个法律啊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生命记哦。它规定以色列人要为死去的弟兄尽亲属的本分，而且啊，不但要买死去兄弟所有的地，也要把死去兄弟的妻子都娶过来。所以啊，这件事情其实是必须要甘心舍己的人才能做到，因为不但要有财力，还要有时间，还要有能力，才能照顾多出来的土地跟多出来的妻子，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容易的。但这个律法看起来也很奇怪，为什么兄弟们要把死去兄弟的妻子和土地都买来呢？其实啊，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女生的地位大不如男生，所以当一位妻子的丈夫去世时，这位妻子就会成为寡妇，如果没有人照顾她，她的生活就会变得很辛苦很辛苦，甚至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上帝透过这条律法，让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亲属可以继续照顾这位女生。所以啊，上帝的律法其实是出自于爱和保护哦。接着拿阿米就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是应当为你找个归宿，让你得到幸福吗？我告诉你，你要常常和他的女佣人在一起，毕竟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戚，他今天晚上要在禾场上播大麦。你呀，洗个澡，抹个香膏，穿上斗篷，就到禾场去。不过，波阿斯在那个时间应该还没有吃饱，你先别让他认出你，等到他躺下之后，你呀，就进去他的被窝里面，躺在他的脚边，他就会告诉你，你应该要做些什么事。路德就回答拿阿米说，你吩咐我的，我就去做。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拿阿米希望路德可以改嫁给波阿斯，因为波阿斯是他们的近亲，而且波阿斯也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他一定会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且拿阿米听见路德叙述自己遇见波阿斯的所有事情，也都知道波阿斯是个好人。拿阿米也希望以后有个人可以照顾路德。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路德夜访波阿斯。我们在上一集的故事中知道拿米劝路德改嫁给波阿斯的故事，那接下来他们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路德听了拿米的话，跑到波阿斯的禾场去，就看到波阿斯在禾场辛勤的工作，接着吃晚餐。等到一天的工作都结束之后，波阿斯就到麦堆旁躺下来，路德就看到这个时机不错，就偷偷地跑到波阿斯的脚边，然后躺下来。到了半夜，波阿斯一转身就吓醒了，怎么有个女生躺在我的脚旁边啊？波阿斯就说，你是谁？怎么在这里？路德就回答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请用你的衣服把我盖起来，因为你是我一个有买赎权的近亲。波阿斯就说，我女儿，愿你蒙耶和华的福，你从前表现的爱心比之前更大，因为啊，年轻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你不要担心，你所说的我一定会去做，因为整个城里面都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女人，因为你是如何待你的婆婆。而且啊，没有错，我就是你那一位有买赎权的亲戚。可是还有一个亲戚也是有买赎权的哦，他比我跟你们还更亲。这样吧，你今天就在这里过夜，明天我会去问他，如果他肯买赎你，那就由他来买赎你，如果他不愿意，我指着上帝发誓，我一定会买赎你，因为我是要守律法的人，你就躺到天亮吧。路德就这样躺在波阿斯的脚边直到早上，因为波阿斯说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有女人来过禾场，所以路德就趁着天色还昏暗的时候就赶快起床。接着波阿斯还没让他走，他又说，你把这些大麦带回去吧。路德就把很多很多的大麦又带回家了。路德回到家之后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拿米说，拿米就回答他说，路德，你就安心地等待波阿斯的消息吧，他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路德半夜去找了波阿斯，并且清楚地告诉波阿斯他的来由为何。路德真的是很顺服他的婆婆拿米，拿米要他去找波阿斯他就去，一点也没有怀疑，因为他全然的相信拿米会为他做最好的安排。那小朋友们，我们的上帝有没有全然的相信呢？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也要全然的相信和顺服。我们更要相信上帝为我们安排的路一定是最适合最好的路。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脚尖放下一切，我切切寻求你的容颜，这是每一天最美的时刻，我的心深深地爱慕你。轻轻聆听你爱的声音，我想你的 唱，献上我心，安躺在主永恒怀抱中，你的同在是我唯一渴望，敬拜你，全心敬拜你，我的灵深深被吸引，用你爱来充满我，用你灵来浇灌我，我向往在你同在中进入，敬拜你，全心敬拜你，献上